需不需要 switch？
对，不要
switch。好，
再试一下。
出来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来这里听同工告诉我说春假，我说春假不是上个月吗？后来我才想到说，哎呀，这现在好像是那个中小学的春假，是不是？呀，我们大学是已经春假过了超过一个月了。呀，那么在春假期间，有许多的这些父母好不容易就带着孩子出去走走春，其实蛮好。虽然今天天气不特别合作，但是前两天蛮好的哈。昨天我跟丽玲回到我在校园，我去学校办点事情，结果哇，好多的这个比赛，特别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新的运动场是打那个叫做lacrosse。我说我以前的学生有好几个是校队，就是拿个网接一个那个球超这么大。我说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叫 lacrosse， 但是我从来没看过比赛。昨天去看了一个比赛，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昨天晚上呢，在那个耶鲁旁边的这个加列山浸信会的校园团契，我们结束时候还不到十点，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天好冷啊，白天大概有差不多将近70度哈，到了晚上那时候就觉得天很冷，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香槟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短宣队的这些同工，他们从加州过来，他们来我们香槟就说，我们那个湾区啊，他说我们湾区是一年四季如春，他们不会特别热，到了那个夏天也是其实还凉凉的啊，冬天也不会很冷。他说，但是到你们香槟是一天就有四季，他们来说真的遇到过一天四季，又下雪又出太阳。又这个很热，然后又很冷，实在是他们很难想象。但是无论如何，春天真的是脚步近了，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花草树木，那些芽都已经开了。那么生命也是如此。每次我跟丽玲呢，看到这个窗户外面冬天的时候，那一种萧瑟的景况，我们都会互相问说：明年春天有可能会再变成绿油油的吗？呀，但是每一年春天都真的是绿油油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们，那是因为生命是在哪里？不是在叶子上面，叶子是它的表现，生命是在树的根部，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个地方。我许久以前听到一个传道的同工跟我分享，后来我说，哎呀，不止你，其实我也常常这样，包括今天要来这里的路上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个传道同工跟我讲说，他说他跟他的妻子呢发生了口角，结果他就很伤心的流眼泪跟他妻子讲说，我过去三个月与神亲近，过圣洁的生活，现在因为跟你吵架完全都破坏了。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有这个经历，我自己呢非常多次，特别是主日早上要出去这个服事之前呢，就会有事情发生，弄到你的心脏都好像要跳，从你的口里面跳出来那种感觉呀。弟兄姐妹们，有许多近前的人，包括信主的，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好像我们晓得佛教、道教，他们讲究什么？修行，对不对？好，儒教呢是要我们锻炼修身养性，他没有把宗教的这个成分放进去。虽然在有些地方，他们把儒家思想变成儒教来这样来这个当成宗教仪式来敬拜，但基本上我们所认识的儒学、儒家思想很强调修身养性。所以我们这个中国话有句话叫做“修身怎么样，治国是不是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基础就是要从自己修身开始。那么我们也晓得回教在我们西方世界 特别的我们对回教的感的这种传播，这种媒体都让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这个比较属于邪恶或是比较黑暗面。其实不然，如果你有认识回教的这些朋友，我自己一些同事他们就是很虔诚的回教徒，他们是非常的讲究怎么样，要行善的，强调要行善的。那么我们也晓得印度教是不是有苦行啊，他们甚至于还有人练苦行是睡在那种用那个钉做的那种钉床上面。那么而且呢，甚至于都是信耶稣的天主教，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演变，人很多的这种想法把它放到这个宗教里面。因此呢，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在各个地方，那些特别虔诚追求认真追求要过前进生活的人，他们竟然有一个这种行为，叫做到偏远的地方去过独立孤行的生活，他们称那个叫修道院。大约14年前，我跟丽玲跟带我女儿，我去雅典开会，我们开完会之后就参加了一个这个旅行团，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Metaora， 这个地方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那里就是很多那些那个山，其实就是一块高耸起来的那种石头，比那个桂林的那个还要这个那个它的那个规模还要大。然后它那个高耸起来，那个看起来远远看起来是石头，其实就是一座山，它是悬崖峭壁，四周都是，上面呢就是盖修道院。那么为什么要盖在那里？让那边的人进去之后，除非有人让你用那个缆，那挂缆，嘿，不然的话你是出不来的。那么过这样的生活，这叫做修道院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晓得古今中外非常多的这一类的，就是为了要来训练自己过前进的生活。那么这些方法的确也产生了许多被人能够尊崇的这些所谓我们称他，甚至于称他为圣人。虽然这些圣人他们的言行举止超过平常的人非常的多呀，但是没有一位他能够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能够宣称自己是已经完全了，他的行为是已经完全了，更不用讲他的心思意念。难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16世纪的德国的一位神父叫做马丁路德呀，马丁路德他在修道院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向神父告解6-7个小时。一般的人去跟神父告解平均大概是15分钟。你若不相信的话，弟兄姐妹你自己试试看，你自己一个人跟神祷告，你可能觉得你祷告很久了，如果你有计时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就是几分钟，信不信？有这样子就是操练跟神单独祷告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当然我也有遇到过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厉害，他一祷告就是用小时当单位的，不过那个不是很平常的，平均15分钟这个告解。而马丁路德这一位在我们现在新教的弟兄姐妹的心里的这个心目中，他是我们的英雄，是不是？我们整个宗教的改革就是事实上不是他开始，但是他却造成了那个最明显的结果，在1517年，在501年前。那么这一位这样的一位圣徒，他还是这个神学家跟天主教的这个神学教授，他在修道院的这个生活里面，他跟神父告解6-7个小时，以至于让那些这个他把他心中所有这些他知道或甚至于他自己不清楚知道的这些所谓的不洁净的，他全部都告解到一个地步，让听告解的这个神父呢吃不消。所以那些神父不是一位哦，是好多位，叫哦路德他要来告解的，赶快你去呀。他们甚至于他们中间那个结论是认为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弟兄姐妹们，马丁路德是非常的诚恳诚心的希望来过圣洁的生活，以至于他有这样的行为。不止马丁路德如此，另外一位我们可能更熟悉的，虽然离我们更远的时间上， 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也呐喊道，诶，看看哈，好像我这东西坏掉了，我可以用你的。好，我干脆用手好了，因为呢，我这里面有一块这个那个 chip 留在里面，它插不进去。这个待会儿等你来好了。好的，我用手来哈。好的，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曾经这么呐喊，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段话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他最后还这样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个人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这个是我的妻子丽玲可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有这样的挣扎，请你不要气馁。你反而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越是想要敬虔、过敬虔生活、追求圣洁的人，他必然对罪怎么样，就特别更敏感。那么这种挣扎、这种呐喊的经历，也特别会深刻，并且他属灵的征战也特别的激烈。只是我们不可以停留在这样子软弱跌倒，一直在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这样的软弱的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着圣灵怎么样行事。保罗在喊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你晓得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去翻圣经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一节的下一节，他写什么？他接着他就立刻的赞叹到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就能够脱离了，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是不是？前面这边讲到他那句话是在24节，接下去25节，你看前面喊苦，几乎基本上是在绝望的状态当中，但是你看保罗的下一句话却是什么？却是能够得以脱离这样的光景，靠着是什么？靠着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他亲身经历过的，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经文，你说是不是？并且他经历过所有这些高低起伏的每一个环节，他是透过他的生命实际的这个经历所得到的一个宝贵的这个结论。他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也渴慕追求过这个得胜的生活呢？如果你是已经靠圣灵得生的，你就会有如此的渴望。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很感谢神，今天刚刚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段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段经文呢，就是神在2000年前就预备好赐给我们，这2000年来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前辈，包括现在，也许也包括你自己。神这一段经文是要来赐给你，要来帮助你能够成圣。所以我们一同再来读一段，再来把这段经文再来读一遍。来，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葡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外面烧了。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我们接着读加拉太书5:25，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读过这10经文加一节，那么不是很长。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把它打开。如果你没有圣经，我就把它再回到前面这边。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谁是真葡萄树呢？在这边讲了，谁是真葡萄树呢？弟兄姐妹们，经文里面有直接提供给我们答案。耶稣，有多少人说耶稣？可不可以举个手？好，谢谢。那么如果你还没举手，你可能正在找，你把它找出来啊。好的，那么主是真葡萄树，那么谁是栽培的人呢？父啊，来，我这边把它弄过来，其实没关系，就在这里啊。父是栽培的人，对不对？那么谁是枝子呢？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们，是不是？信徒们，我们就是枝子。那么主他做什么？主修剪吗？再看清楚一点。啊，主是供应生命，主供应生命。那么是不是修剪的是谁？父做什么？父做修剪的工作。信徒呢？你看，好，我们三个不同的这个角色哈。用这个葡萄树做这个比喻的话，那么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对不对？那么主供应生命，父修剪，那么信徒呢？信徒就结果子了，是不是？是不是信徒结果子啊？好的，所以我现在把它弄到这里来哈。这个是刚刚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信徒结果子。那么信徒结什么果子呢？经文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结什么果子，但他告诉我们结果子。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宝贵的是什么？我们把圣经全面的读通了，我们可以从别的经文来印证这节经文所没提到的，反之亦然，这个叫做已经解经，对不对？好的，那么你说呢？这个结的果子是什么？结什么果子呢？其实后面有提到叫做什么圣灵的果子。那么圣灵的果子我们都会啊。那么以前我在印第安纳教会的时候，定州跟我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面的其中一组，我们是那个喜乐组。所以呢，圣灵果子呢分成三组，很容易记得：仁爱、喜乐、和平。来，一起来，仁爱、喜乐、和平。然后第二组的第一个是忍耐，对不对？忍耐，然后呢，恩慈、良善，对不对？恩慈跟良善合在一起，忍耐挂头，忍耐、恩慈、良善， 第三个是什么啊？那个良善之后就是信实，恩慈良善信实，信实然后信实温柔节制，哎，这个九个果子。如果你一下子想背这个九个的话，就比较困难。你把它分成三组之后，就容易多了，有没有弟兄姐妹们？呀，好像我们如果说要去记一个这个十个数字的这个电话，不容易，有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记三个是区域号码，然后剩下那七个前面三个，通常这是在一个地方比较相近的，最后面那四个就是个人的号码，对不对？啊、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人圣灵的果子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啊、哦，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就是圣洁生活的表现。那么如何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呢？第一，我们就是要领受了神的道，已经干净了。弟兄姐妹们，领受了神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想请问你，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领受了神的道？有没有？你如果没有领受神的道，那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或是说你可能还不能够称为你是主的这个跟随者，或是说你是个信徒。好、哦、好的，那么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我们怎么样都领受了神的道。那么这个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什么一个起点，也是我们的基础，就如同一个植物的这个种子或是它的根部。那么第二呢，要常住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你还加这个常，表示有时间性，对不对？一直在那里，哎，不是一次。我们领受神的道，可以是一次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经历，领受了就有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住在主里是要常住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在生活上能够什么能够表现出来的，也需要在生活上能够需要在生活上能够体验的。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过程，就如果是用植物来这个啊做比喻的话，它是它的生活的表现连接到根跟茎还有什么骨干，把它连在一起，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体现。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两个要件呢？因为圣洁有两方面的意义。其实刚刚定州弟兄在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把许多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我想他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接到这个我寄来的消息之后，你一定去看了这段经文，也去反复去思考它，对不对？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祷告中间你一个反应跟这个表达，非常的好。那么圣洁两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圣洁第一个是我们分别归属于神，这是圣洁的开始。那么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有提到说这个分别这归耶和华为圣这一句话是刻在大祭司的金面牌上面，并且呢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刻在马的铃铛上有这句话，同样一句话叫归耶和华为圣啊。我们上是吧、哦、那么我看到的经文它是讲说在马的这个铃铛上面刻着这么一个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了，其实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常听到叫做分别为圣，有多少人听过分别为圣，甚至于你朗朗上口分别为圣。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长的这个我不晓得他信主没有，因为是在校园团契里面，他就在问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 Yeah. 那么我们昨天是在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么弟兄姐妹们，分别为圣，其实弟兄姐妹们，你晓得我们人原来被罪污染之后，我们不圣洁了，失去了那个圣洁的这一个本质。但是当我们认定自己的不完全，承认自己的不完全，又认定神的完全的圣洁，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属于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了。你晓得吗？并不是我们是圣的，就好像在圣殿里面那些我们称为圣物的所有的圣物，那么这些圣物呢，不是因为那个物自己本身是圣的，乃是因为分别出来怎么样归给神来使用，所以它成为圣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当摩西他在旷野，还有当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面，他们都遇到同样类似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遇见了神的使者。那么神的使者都在不同的时间，在这两件不同的这个事情事件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他讲什么？神的使者要他们脱下鞋子，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圣的。为什么这里是圣的？因为神在那边显现。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脱下鞋子？你晓得我们人呀，我们可以有记载的啦，哈，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种族他们不太穿鞋，哈，绝大部分我们都穿的，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们，那包括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个希伯来人啊，他们穿的是 sandal，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底下这个有一个，然后上面拉几个带子，哈，简单的。包括罗马时代，甚至于他们军队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要有底下这个？就是因为要跟地面隔绝，因为地面呢，我们人的行事整天的这个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走很多的地方，会沾染很多的这个地面上的这种不洁净的东西，所以鞋子是要让人的身体跟它隔离。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同样可以来表达什么？我们的不只是身体上的这种不洁净，弟兄姐妹们，我们心灵上的不洁净更难去对付，有没有呀？那么神的使者要摩西，要这个耶稣亚呀，把鞋子脱下来呀，要怎么样把那个不洁净的，他要脱离他，在神的神圣的地方，他要接受这样一个神圣的一个这个地位。好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第一步，是我们分别归属于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是属于圣洁的。再来，我们要能够达到道德上的洁净，也就是完全没有瑕疵。好像以弗所书这边有讲到这句话，说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从地位上来讲，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蒙恩得救，归入他的名下，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因为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在神的面前已经怎么样站在圣洁的地位上了。这是我们的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了，是从我们接受了领受了神的道，就是我们信主认罪悔改那一刻开始，我们在地位上是圣洁的。但是圣洁也是一个过程，刚刚讲的圣洁也是一个过程。好像刚出生的婴孩，虽然他的地位已经算是人，甚至于还没出生的，在母腹里面，在法律上基本上是认定他是有这个地位。但是呢，这些婴孩也需要经过喂养成长，他要学爬、学走、学跑，对不对？以至于他成熟、长大成熟，他才能够完全来履行一个人的功能。所以你看，在法律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几岁以前他如果犯错，他的这个责罚就比较 减轻，对不对？还有他要有这个公民的权利啊，那么他需要到哪一个年龄才能够行使他公民的权利，有没有？在法律上都如此认定的。那么我们在神的这个家里面也同样如此。所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并且反而要为罪所胜。所以让我们再来一起来读第五节这一段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呢？这段经文，诚如刚才领会的弟兄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甚至于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许还会背，即使不是整段都背下来，可能里面有许多的这些金句我们是朗朗上口。但是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你晓得你什么时候最不能够结果子吗？不是当你远离主耶稣的时候吗？不是当你懒于祷告的时候吗？不是当你偏离纯正的信仰，当你注重你自己个人的德性过于主，甚至于当你说我的山坚立，我必不至于动摇，而忘记你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吗？你晓得有一句谚语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都听过，对不对？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年轻的时候，或是我们小时候老师或是大人们这样鼓励我们。现在反过来，我们做父母或是大人们，那么我们也会这样子来鼓励我们的孩子或是晚辈。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是倒过来说，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有没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心高气傲，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个人不只有，还有过相当的多次的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感谢主，绝望的人有希望的。当你知道说离了主我就不能做什么，你有这样的深刻的这种体会跟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希望。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说，对自己绝望，但是对什么？对主有盼望的，这样的人是有福了。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八福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福气。以前我有一位圣经老师，也是我们谭弟兄认识的李玉慧李姐，他曾经在教我们这个读经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希望从启示录整理出来另外一个什么 buff 呀，当然那个不是耶稣直接讲的，但是呢如果你去读经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对不对？主是赐福的神，你知道吗？我们对自己绝望，但是我们对主有盼望，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只有经历过离了主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样子的人才会放弃靠自己修行。只有经历过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的，才会切慕渴望与主过有这个联合的生命，也才会珍惜宝贵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在成圣的过程中会有进展，会有长进。有一位很注重经历神的一位历史上的一位姐妹，她叫做 Madame Gwen， 们中文翻作盖恩夫人，她曾经写下这样一段领会。这一段领会呢，我把它翻成中文是这样子，我不晓得贴不贴切啊。他说：“越清楚，当你越清楚看到你自己的本相，你就越明白自己的本性是何等的可悲。因此，你越会向神完全的放弃自己，也越会感到神，感到神怎么样对神无比的这个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曾经笑话过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位叫做是不是晋惠帝，他听说有人饿死，他说为什么不吃肉呢？哦，这是一件历史被记载下来的，我们今天的人把它拿来好像有点当笑话。其实弟兄姐妹们也不太能够不能够完全怪他，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饥饿的经验，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如果没那个经历的话，我们就算听人家讲十遍五遍十遍百遍，他仍然是别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当你对自己，你有对自己绝望的这样的经历，而你却怎么样在主里面对主有盼望，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你要过圣洁，成为圣洁的这样生命的这个起点。好的，那么所以呢，住在主里面是成圣的要诀，也就是今天我这个讲章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但是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住在主里面，但是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还有如何才能够住在主里面呢？假如我们只知道前面，只知道这个要诀，我们对后面这两个任何一个，特别是最后一个，我们不明白，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去什么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就不过是知道在这里而已。而你晓得吗，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这样子说，我们今天相当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包括甚至于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部分是停留在这里。到这里的少部分，再到这里的更少部分，你明白吗？然后反过来，我们常常在那边抵制那些很认真想要去行善的人，我们一直说他们是异端、邪说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们，也许他们是，但是我常常这样子想，神让那些所谓的异端、邪说或是极端，甚至于异教存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我常常想到的是不是去定罪他们。我们如果有这一个心去帮助他们认识真道，来归到这个主的正道里面，感谢神，这是我们应该的。但是呢，我们却怎么样，不要很轻易的就是去论断指责。我们要想到神让这些不对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在真道上是来警告我们，我们也有可能。而且反过来，我们看到他们那些认真追求的呀，许多错误的这种信仰，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即便他们的根基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是神在用他们在什么，在警告我们，你知道吗？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切切的明白这几点。所以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主联合，就是与主保持不断的交通，以至于呢，主的生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能够借着我们结果子，就好像那个枝子能够它长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它接受从树所供应的这些养分基因，所以它能够什么长成甜美多汁使人喜爱的葡萄一样。这又好像婚姻的关系，结婚时男女在主里面联合， 结婚就在结婚当天，我们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是互相爱慕，我们愿意一辈子互相来这个尾声，就这样子而已吗？那个是一个什么？那个是个开始，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结过婚的，你一定很明白，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是不是？需要花功夫的。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感谢神，让我这一个从小被娇生惯养呀，那么很多的这些毛病的这样一个人，那么遇到一位很能够容忍我的一个妻子呀，真的。那么如果不是他的容忍跟经营，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今年是我们两位是我们毕业的第二年，1977年我们从大学毕业，我们是大学的同校同学，所以今年我们是78年结婚，我妈妈过世，我们很快结婚，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六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今年我就刻意送了一篇论文到巴黎去。那么我今天来的之前还在安排一些那个旅馆的事情，今年我会再带丽玲去这个巴黎，我还在那边过我们的40周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那么我跟他讲说，我会跟他再这个 renew 我的 vow， 就是跟他再重申我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誓言。那么地方很可能是在香榭里舍大道，可能在凯旋门。那我开会地方在新凯旋门，叫做La Défense。那可能是在这个那个塞奈河边啊呀。我女儿听我说我要带这个丽玲去巴黎，这个过40周年的这个结婚40周年，她就说我也要去。她今年呢要她5月就要满结婚3年。我们说好啊，你也来。那么不管是40年，不管是3年，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过有一句话叫做7年之痒，有吗？还拍成电影哈。这些其实都是有它的什么，它的这个道理的。我们经历过这个婚姻的人，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如果没有怎么样，两个人保持密切的这个交通配合，不断的互相什么，互相包容忍耐，也互相劝诫互相勉励，我们是没有人可以夸口你能够走多长的，你说是不是？今年8月我们也要回去 Buffalo 水牛城，我从那边毕业，参加那个华人教会40周年的这个纪念。10年前我们回去参加30周年，林三刚林叔叔也有回去，也有去。那么今年我们要去参加40周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纪念，其中还有一件事情是，中间有一对夫妇，他们要在那个时候要庆祝他们50周年的这个结婚的这个纪念，非常的美好，弟兄姐妹们呀。想到说我们能够，神让我们用夫妻的这种关系，让我们稍微可以体会，我们如果夫妻可以透过这样来联合，我们跟主也同样是可以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要保持美满的婚姻跟住在这个主里面这种联合呢是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联合？是我还在用这个哈，我们跟主的联合是一个生命的联合，生命的联合，所以我们既然是生命联合，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啊。再来第二个，我们跟主的这个联合是爱的联合，因为是爱的联合，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与主的相交。同样的，如果你跟你的配偶是爱的联合，你们在一起的是一个享受，对不对？否则的话是一个什么？是个折磨啊。好的，再来，我们跟主的联合是很久的联合， 是我们跟主联合，是主应许过我们，他不让我们遗失了的联合，而且神他亲自主动的来找我们，只要我们对他做出回应，我们所需要就是对他做出回应，顺服他的这个引导呀，我们活在跟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这样很久的联合让我们怎么样没有惧怕。保罗有一句话讲怎么样，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好，那么枝子住在葡萄树上是一种很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住在主里面却需要培养。因此呢，我们有几点事情我们应该也可以去实行，并且去什么去经历去体会，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敬拜神。弟兄姐妹，你晓得吗？当我们选择我们敬拜的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的时候，你晓得撒旦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地位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因为撒旦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你明白吗？我们的眼目也好，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也好，我们的脚也好，我们的手也好，我们常常碰触的，在这个被罪污染的这个社会里面，是有很多的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选择我们敬拜对象是这位永生神的时候，撒旦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你晓得。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诚心诚意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晓得你就不接受也不会不能够被什么被这个黑暗的权势他来攻击。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选择神，当我们选择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抛开这个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神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那个小孩子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教他说，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能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什么？我请耶稣来开门。对不对？我请耶稣来开门。小孩子都被教导这样子，我们成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更应该去行出来。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除了读经去把神的话读进去了，去读了还要读进去，不止读进去，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句话你可能有印象吧，圣经记载耶稣的生身的母亲玛利亚屡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表示怎么样，他当真，他珍惜，他想把它怎么样变成这些神的话变成是他的生命的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默想神的话。再来，我们要认罪祷告。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行路，我们生活常常会接触到那些不洁净的，信主以后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已经被罪污损的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随时认定神的完全以及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向神祈求赦免。这是基督徒信主的人最好的福气。你晓得有许多其他的宗教，他们的这个教导让他们的人没办法随时得到这样的这种赦免，他们非常的压抑，你晓得吗？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几年有一个电影，名字我忘记了，它是描述，不知道有谁看过，描述有一群这个大概是在青海西藏那一带的藏族的人， 他们要走不知道几千里路，要到那个不是拉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好像一个圣山，他们要去认罪。那么他们就是那个身上要带着那种像那个木屐哈，它是放在这个手上脚上，然后走几步就要趴在地上这样子。
要转身长头，要转身成前身肌服下来。
是是是是。
用身体走完那条好
半。对，上千里的路，有没有？最后面他们其实还弄了一部车子哈呀，弟兄姐妹们，我们很佩服他们的心智，我们千万不要讥笑他们。有时候我们连这个心智都没有，更不用讲行动，对不对？但是很遗憾的，他们的这个对象目标有了偏差，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非常去怜悯，去珍惜这些人，他们这个心智，把他们引到正道上面来。同时警戒我们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能够得到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随时可以跟神怎么样认定他的完全，承认自己的不完全，并且祈求他的赦免。再来，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来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奉献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哦，神啊，我们把十分之一归给你，哎，哇，等等等等。是的，你要了解，其实不是我们把十分之一归给神，我们是感谢神把十分之九留给我们自己用，有吗？其实你晓得吗，弟兄姐妹们，十分之一十一奉献是新约时候特别这样子来实行。在旧约的时候，你晓得对神的奉献，在神的殿的奉献，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是奉献多少吗？那个要请这个朱传道先不讲哈，或是其他几位，如果你已经知道同工，就先候等一下。其他弟兄姐妹们，你晓得吗？在旧约里面，根据旧约的这个教导，你晓得是多少吗？两个十分之一加上三年一个十分之一，所以是23.333。今天呢，我们有些人在那边讲，哦，十分之一好像太多哈。弟兄姐妹们，那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教导的明白还不是完全的清楚。当然我今天在这边不是在讲这个题目，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奉献是心甘情愿的，是乐意的，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远远比我们拿出来的还多，对不对呀？不管是11或是这个 22.3， 都是我们神给我们，都是远远超过我们拿出来的，有吗？我们愿意奉献，愿意服侍，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侍奉了，对不对？就是侍奉。好的，再来，我们要享受安静等候神，以神为乐的这样一个美好交通。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只在每天的这个清晨，如果可能的话，选择早上起来时间呀，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不管是认罪悔改、赞美他，都可以，都在这里面。时间不必很长，有的人5分钟，有的人10分钟，有的人15分钟，有人长一些，时间长短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怎么样跟神交通。这个跟神的交通是一段很甜蜜的，是一个我们人的灵命能够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直接的供养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操练。那么今天，不止今天，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注重这一点呀。所以呢，在今天在这个加州那边，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一直在讲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有吗？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一个能够进入与神交通。而与神交通是我们与主同在什么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经验、跟一个步骤。那当你有这样的这个培养进入这种与神深入的这个相交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再回到先前那一种肤浅、不痛不痒、无关紧要、不冷不热、 可有可无的基督徒生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信仰不满意，感谢神，表示你已经从那种对于这个不痛不痒、不冷不热，你已经不满意了，那么你就要竭力怎么样，进到完全的地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呢就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你一开始就可以哦，你要操练，并且呢，我们怎么要想基督所想的，那么说基督所说的，这也是许多年前，做基督所做的。许多年前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讲了一句话，英国啊不讲用英文的，在美国叫做 "What will Jesus do"， 有没有 ？WWJD 啊，那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在他们的手上挂着一个这种这个橡皮吧哈，做的那种 band 手环，上面写 WWJD， 他们就常常提醒自己，当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反应？那我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对不对？耶稣基督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想？耶稣基督的心会怎么样子感受？所以保罗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从心到思想，到我们的言辞，到我们的行动，全部一步一步的，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什么认定、认可，然后联合。当你在哪一天不知不觉当中，你所想、所说、所做的是很像耶稣就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你是什么人？你这时候是真正的基督徒。当然我这个话也许你会说这个有一点奇怪哈，我们信主，我们就是主的这个相信他了，对不对？信徒，你晓得在新约圣经其实有讲的，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表示基督徒其实是为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徒就是跟随者嘛，或是像他的，对不对？啊、哦、呀，人家某某人说，哎，你那个儿子很像你，当然啦，我生的嘛，当然像我，是不是？啊、哦、呀，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是不是？哎，好的，那么，英国有一位讲道王子叫做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在他的早晨的这个灵修的笔记叫做清晨甘露里面，他写过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因信得生和因信行事是我们所信圣道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因信得生，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信行事呢？这一点是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成圣的这个生活，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的要加进来的。那接着呢，我要跟大家看一段，这个大概两分钟，我们时间够不够？够哈，好呀。这个呢，我跟先给大家一个背景。那么有一位啊、大概是1980年代的一个这个女教授啊，她叫做 Langer，Ellen Langer。那么她在1949年生的，所以蛮容易记的。1949年，她呢，她在匹兹堡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她向两组各8个人的老人，好、哦、做实验。那么呢，他把他这两组各8人，总共16人哈、哦，他让他们在一个装扮成1959年，当时是1979年，也就是20年前的那个时间胶囊的一个小镇里面生活1个礼拜。那么其中有一组的叫实验组的人，他就要他们怎么样用现在式，就他们回到20年前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讲什么哦？譬如说发生的事情、听的音乐啦，什么都是20年前。可是他们呢，在互相讲话，就是现在式，就把自己放在20年前的那个生活。那么另外一组呢，控制组就是回忆哦啊，当年20年前这样啊呀，用过去式来这个交谈，也在那边生活了1个礼拜。 结果呢，这个礼拜中间呢，实验组的这些老人，他们行动变得比较敏捷，他们甚至于打起橄榄球来，还跳起舞来了，呀，明显的看起来就变年轻了，啊，那我放这一段这个影片给大家看。OK， 应该是这样。好，哎呀，没有声音，会不会是哈？对 ，HDMI 通常也有声音。哦，传不到这里是？那好，因为它有这个 subtitle， 就是有这个字幕，所以我们就看字幕好了哈。哦呦，
赫尔教授进行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在一个以斯堡格岛修道院里，兰赫尔教授和学生精心发现了一个食物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成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70-80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着19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及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马斯克国在武汉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烧制晚饭，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独自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代史，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现，实验组也就是那些活在20年前的老人的基本精神，他们手脚更加敏捷，智力测验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局外人看他们职业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实验证明了，老人们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的20岁，于是身体也做出相应的配合。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1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兰格尔教授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不觉得新发现的致病、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时往往极具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二十可以有关系。与一个与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与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社会经常规定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老不休。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赶上时分，没有年龄暗示。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他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不知情时，比如他们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完成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食物，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兰格尔教授说，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不复，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有人问兰格尔教授是否想让自己回到30年前，兰格尔教授做了以下的回答：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 年龄素材无需问题，无论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
好，我就怎么就把它略过哈。它这是一个心理行为学的一个教授做的实验。那么我个人呢的理解哈，我感觉那个实验呢、啊、那个实验的结论有至少有一半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环境会影响心理，那么心理会影响行为，行为反过来又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好，那个行为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生理又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心理又影响到这个环境，那么这就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累积起来就会产生一个正向或是负向的这个叫做螺旋效果，哎 ，spiral effect。那如果用年龄做主题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更年轻或是更年老的这种观察结果。这就是他做的这个实验里面所提出来的这种结论。那么，但是呢，兰格尔他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控制组，就是那一些实验组，就是说让他用现在式啊，好像他就是1950年代的人。那么那个控制组就是让他回想20年前的事情。他们这些人虽然他那时候他们也是放在同样那个环境里面，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入那个情境，他们只是回忆，并不是把自己认定是在那个20年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怎么样？这件事情啊，他们就没有更年轻。那么这个实验结果呢，证明人的这个改变呢，不只需要这个环境，更需要怎么样？要放入那个情境里面。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演员呐、啊，他在演戏的时候，他把自己融入那个戏里面那个角色，对不对？这叫什么？叫融进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有一次我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分享说，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个课程，那么它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因此呢，它需要有三个 I， 哪三个 I 呢？第一个 I 是 information， 第二个是 imitation， 第三个是 immersion。那么这三个 I 的意思呢，我把它翻出来，第一个就是信息，对不对 ？information 信息，相当于知识。第二个呢，这个 imitation 就是效法，效法就是你要付诸于行动，要有行为。第三个 immersion 就是沉浸，沉浸就是什么？你的生活就是那样子，对不对？你的生活就在里面，那么要有这三方面的这种因素，那么竟然不意外的跟兰格尔这个实验结果是吻合，那么这也正是门徒训练的精义。不过呢，兰格尔的这个实验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不能够排除其他因素跟它可能的效果，因为年老呢，它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那么心理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那么如果，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我们无法怎么样，靠着这个心理呢，这个唯一的因素呢，就能够让这个人完全更新，完全更新。一个人的这个年老化呢，如果呢，靠着心理就能够完全更新的话，那岂不是怎么样变成另外一个国王的新衣了吗？对不对啊？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从这里我们学到，我们唯有信靠什么？信靠那真正能够更新一切的，才能够让人有真正的盼望。那么谁是那真正能够更新一切的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要结尾前21章3到5节，来，我们一起来。启示录21章3到5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是谁让一切都更新呢？就是讲这句话的， 讲这句话的是谁呢？是从宝座出来的，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就是神自己。好，好，那么我们也来看这个启示录。好，启示录二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刚才读的是二十一章，是已经启示录要结尾了。可是你看，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二章七节，一起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他吃。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互相勉励，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一起来过得胜的圣洁的生活。结果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一起用成圣需用功夫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在今天对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